这太尉陈宗善在蔡京的府里边刚想要告辞，高俅来了。高俅一听说陈宗善要上梁山去招安，马上表示反对，但是皇上的诏书已经降下来了，他反对也没用了。高俅跟陈宗善就说了，说我呀给你出个主意。陈宗善说，您出什么主意呢？高俅说，我给你派一个人跟随你去，到在那怎么招安，怎么说话，见了那帮强盗怎么用语，我这个人都明白。如果你去，我怕你处事不当，有失国格啊。这陈宗善一听，好吗，这蔡京刚给我派了一个张干办，您又给我派一个，说您派谁去呢？高俅说，我府里边有一个御侯，此人姓李，李御侯，派给你。陈宗善一听，好，我左边一个干办，右边一个御侯，这俩人跟着我到那招安，到底是我招安的还是他俩招安的？可是他知道高俅蔡京这是朝纲里边谁都惹不起的人呐，他陈宗善更不例外，也不敢惹。陈宗善只有是连连点头。高俅说，等你动身那天，我就让李玉侯跟你一路同行。陈宗善只好说，多谢太尉。由打蔡京府里边，陈宗善回到自己的家中，一宿没睡觉，干嘛呀？老琢磨呀。哎呀，陈宗善心想，这回去招安这活不怎么好干呐，一个蔡京的手下，一个高俅的手下，一左一右陪着我，我的一举一动就等于都被他们两个人监视着。当然呢，我跟梁山上这些个人素无来往，但是我哪件事情处理不当的话，这两位都可以回来向蔡京和高俅禀报，禀报完了，他们两个要在皇上面前给我总上两句，就够我喝一壶的。但是这两位他又不敢辞掉，哎，带着就带着吧，要动身了。这陈宗善马上告诉蔡京，告诉高俅，明天我就准备要走了，今天你们把那二位给我派过来吧。于是这个张干办和李玉侯都来到陈宗善的家中，先跟他照一面，明天在十里长亭会齐。这个李玉侯叫李琦，就是在泰安深州跟那个知州一块儿看李逵打擂的那小子，刚从泰安深州回来，看见李逵跟燕青打擂了，这小子对梁山上这些个人既恨又怕，所以这回高俅差他去，这算是派巧了，派对了。这个小子心想，我上梁山去我看看，我现在去招安，说不定这里边还行有点什么好事。梁山那伙强盗有好几万人，他要让皇帝到那去招安，愿意当官了，肯定啊，对招安去的人他也得好好的溜溜须给打点打点的，我这回跟着去弄不好还是个肥差呢啊！这小子一脑袋光想发财，所以他跟陈宗善先打了个照面。转过天来，太尉陈宗善带着200多名官军，带着10坛子御酒，还有诏书的宝匣，骑着马，有的是步行，有的马上，就来到十里长亭。到十里长亭的时候，张干办、李玉侯一齐都来到了。出乎陈宗善的意料之外，是蔡京跟高俅两人在长亭设酒饯行。哎呦，陈宗善心想，这可没想到啊，这太师蔡京跟太尉高俅在这给我设酒饯行，这可是一张纸画个鼻子给我好大的一个脸呐！这设酒饯行那就得喝呗，当然这个地方这酒不能多喝呀，3杯酒喝完了之后，这蔡京跟高俅两个人的嘴上说的都是非常好听啊，愿陈太尉此去梁山招安，托皇上的鸿福，大宋国朝的鸿福，到那儿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能将宋江等人召回朝内，这是你大功一件呐。这陈宗善连连点头，口口称是。最后长亭告别，陈宗善带着这张干办还有李玉侯骑着马小行夜住，直奔梁山而来。他们不能直接上梁山，先到梁山脚下最近的济州，到济州府。济州府的守备，现在这个守备叫张书夜，是大宋朝的一个名臣，也是一位名将，文武全才。这个张书夜到了济州以后，他并没有先征剿梁山，他先是了解梁山的情况。张书夜知道以前济州府尹都曾经多次征剿过梁山，大大小小打了无数次，哪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张书夜想，我不打是不打，我要一打就得取胜。可是了解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书夜感觉自己济州府的这点力量不能打梁山，现在梁山已经气候大了，好几万人，首领就108个，我这个济州府这点官军那可不行，要打梁山那得国家直接派部队，起码得以压倒多数的兵力来打梁山，那才能行。恰恰在这个时候，朝中招安来了。张书夜一得到消息，一听说奉旨钦差来到了济州，这张书夜赶紧是列队迎接到城外，把陈太尉还有跟着这位张干办和李玉侯一起接到了他的知州衙门里边，到大堂之上。大堂之上行过大礼之后，先是摆酒接风啊，酒席宴上一边喝着酒，这个太尉陈宗善就问张书夜呀，说是您在这个地方离梁山咫尺之遥，您对梁山上的人肯定能了解了。张书夜说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并没有跟他们直接交过锋，也没有跟他们见过面，不过呢，我从百姓的口中，从我衙门里边这些个差役们的口中，对梁山上这些个人还多多少少有些了解。那么梁山上这些个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张书夜说一言难尽呐。梁山上这些个人，他们来自各路，有的呢还曾经是朝廷的官员，有的呢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在。而且那里边凡是当头领的，俱都是身怀绝艺，都是武术大家，能征惯战。官府中之所以几次征剿都不能取胜，就因为他们这些个首领们太厉害了。所以这次您来招安，不知道他们梁山上有没有被招安这个意图呢？陈宗善说当然有了，皇上说了，据讲宋江这个人是有意让皇帝降诏，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降诏而来，宋江肯定就能下山迎接。那您怎么知道能肯定呢？陈宗善说张大人，这就得拜托您了，我打算派我手下一个人，您的济州府再派一个人，两个人先到梁山上去给宋一个信，问问宋江他现在在不在，如果宋江要在的话，就跟他讲皇帝现在降旨要对你们招安了，现在奉旨钦差住在了济州，如果你们愿意招安，马上给我们送个信，我们转过天来就上山，你们得下山派人迎接圣旨，迎接我们这支招安的队伍。我想皇帝降旨招安对他们来讲应该说是莫大的荣幸啊，他们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突然之间以往的罪恶全都不计较，把他们招到朝中都给他封官加爵，这不是他们祖坟的冒青烟吗？啊，我想他肯定愿意。
张书夜摇了摇头，不见得。大人，我跟你说呀，据我所知，这山上 他们有几个弟兄生性刚烈，脾气暴躁，那是说打就动手的人，而且杀人不眨眼。比方说有个叫黑旋风李逵的，还有什么花和尚鲁智深，还有什么行者武松啊，还有什么两头蛇谢珍，什么双尾蝎谢宝，你就听听他们这外号就可以想见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两头蛇，俩脑袋的蛇，双尾蝎，俩尾巴的蝎子，这足够大的吧啊。还有什么赤发鬼刘唐，活阎罗阮小七儿，你说连鬼在阎王爷都在那山上呢，你琢磨这能是一些安善良民吗？旁边啊，这李玉侯说，张大人，照您这么一说啊，我们这回就白来了呗，这宋江他不能被招安。哎，我说这话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意思啊，是明天您几位如果说跟宋江联络上，宋江欢迎你们上山迎接你们到在他们的忠义堂的话，你们对这些人说话的时候要注意点分寸，因为这些个人都是鲁莽粗野之人，你们说话要注意不要得罪他们，不要伤着他们，这样的话呢，招安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得以实现。如果说你们哪句话说的他们不爱听，说不定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招完这个事儿就招来了麻烦。李玉侯一听，把这嘴一撇，跟那烂柿子一样，我说张大人，我看您有点多虑了吧，我们是朝廷派来的人呢，就像刚才陈太尉说的那话了，他们杀人放火我们不怪罪他，现在把他招为国家的官员，还给他吃俸禄，还给他银子，最后过去的罪还不算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啊，恐怕他们做梦都梦不着这样的事儿。我们再到那儿跟他说小话啊，我们还怕得罪他，我觉得您这个话应该跟宋江说，让宋江他们小心着点儿，说话别得罪了我们，要把我们得罪了，我们转身回去向朝廷复旨，抓来了官兵，把他们整个梁山给他剿平了。张叔夜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您说的话也有道理。张叔夜不多说了，为什么？张叔夜心里在想啊，李玉侯，你们哪知道梁山上这些人呢，等着让你们上梁山上见识见识吧。于是他们头天晚上在这吃喝完毕，就住在了济州城里。转过天来，这张叔夜派他手下一个押司，跟着陈宗善手底下派来的一个人，由陈宗善起草写了一封信，是写给宋江的，交给这两个人，让他们上梁山下书信，跟宋江先提前打一个招呼，也是探探宋江的口气。于是这两个人拿着信就到了梁山，来到梁山之上，到忠义堂上一见宋江，把这书信往上一呈，宋江把这信拿过来一看，这宋江当时真可以说是心花怒放，许久以来宋江梦寐以求的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来了，皇上派人招安来了，而且就在梁山脚下，就在济州城，在水泊边上。宋江把这信看完了，合起来往两旁边看了看，众位弟兄，皇帝已经降旨向我们梁山招安来了。宋江这话说的那是万分的激动，众位弟兄一听，有的高兴，有的吃惊，有的觉得莫名其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皇上降旨来招安了。宋江就把这个信给弟兄们先传看，传看一番，然后宋江跟梁山上众位弟兄就说了，众位弟兄，你我弟兄
从各条道路一起走上梁山，相聚已久，感情颇深呐。我宋江一直在想，我等众位弟兄将来何处是我们的归宿，哪里是我们的出路呢？唯有一条道路，只有皇帝诏安。那么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皇帝圣主英明已经圣旨降下，奉旨的钦差就在济州城里，明天就将要上我们的梁山对大家招安。弟兄们，明天钦差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毕恭毕敬的好好的迎接，我们一定要给钦差一个好的印象，让他们看看我们梁山上的众位英雄豪杰可不是一帮乌合之众。即使我们倒在皇帝的东京汴梁收编为国家队伍，我们也是一支劲旅，我们能征惯战，可以为国效力。弟兄们，我们现在开始就做准备，明天准备迎接招安的队伍上山。宋江马上贴起笔来修写了一封回书，把这封书信交给两位来使，把书信交给他们，让他们带着书信下了山。呵，这两人下了山之后，宋江在山上可就忙活起来了，跟军师吴用立即商议怎么办。这个迎接规格应该是最高的，那怎么迎接呢？军师吴用说，这还怎么迎接啊，他来得如此突然，我们如果说多做准备，那也不容时间了。明天您就让他上山，我们只好派出几个人去到那水泊边上迎接他。宋江说，我亲自去。吴用说，不行。宋大哥，他说是来招安，是真的是假的？他如果定的是一条计呢，在水泊边上你跟着去了，他带了很多官兵埋伏在周围，那么你一跪下接旨，呼啦他们过来把你绑上了，那怎么办？宋江一听吴用说的也有理，那谁去到水泊边上去迎接他们呢？吴用说，这样吧，我点对几个人，派铁面孔目裴宣、圣手书生萧让，这是两个文人，说话也好，提笔也好，那都不会有闪失差错。再派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赛仁贵郭胜，一个是小温侯吕方。这两个人呢，长得年轻漂亮，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在骑到马上，让他一看，这两个小伙子，这是我们梁山上的排面，证明我们梁山上有好看的英雄豪杰。他们四个人去，带着50个喽啰兵就足够了。宋江说，得接触多远去呢？吴用说，接触多远，水泊边上接吗？宋江说，那不好，就在水泊边上要接人家，显得我们不够诚挚，应该再往远走。吴用说，那就再接触3里。宋江说，不，接触10里，10里之外迎接他们。吴用说，也好，那就接触10里。那么到了水泊边上还得有船呢。吴用说，是啊，我再派3只大战船，我想他们的人就够了。从书信上看，他们来了200人，如果济州府能再派一些人的话，充其量最多超不过300人，我们3只大战船足够装他们的。连马匹也能装吗？马匹也能装得了。那好那好，谁管这3只战船呢？吴用说，这3只战船那就由阮小七带了1只，阮小二带了1只，张顺带了1只就可以了。宋江说，我们在哪迎接呢？吴用说，我等就在金沙滩水泊的这边，我们在这儿迎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万无一失。他真要是招安的，3只船上了船，我们把它摆过来到这儿迎接，那就没有闪失差错了。宋江说，好，军师不愧是军师啊。吴用说，就这么安排吧。宋江这里进行安排，这黑旋风李逵一听，
主动的就过来了。
哎，我说大哥，这怎么突然睡了一觉就招安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宋江说：“贤弟，什么事还都得让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愚兄早就跟弟兄们曾经讲过。
你讲过，他也没说来呀。”
宋江说：“今天来了，这还不好吗？
好他娘个屁！他们一来了，说不定都揣着的什么花花肠子。我们跟着他下了梁山，一到了东京汴梁，给我们弄个官当的。我不愿意当他那官，这官啊，我当一回就够了。寿张县县令我都做了。”
宋江说：“别提你那寿张县县令了，你那叫什么官啊？
那怎么着？那不是官吗？
李逵，我可跟你说，明天奉旨钦差到在这里，可不准你犯私。如果你要胆大妄为，我可是军令不容，我就杀了你。”
哎，那好，大哥，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哎，李逵这回好像表现不错，吵吵两句李逵就撤下去了。这边宋江做好了安排，那边呢，夏叔人把宋江的书信已经带回到济州城。到了济州城里，一交给陈宗善，
太尉陈宗善打开书信一瞧，
这宋江果然愿意被招安，
好吧。于是陈宗善也做好了一切准备。第二天早饭以后，这群人列着队伍出了济州，就奔梁山泊而来。这张书夜呀，另外又派了20个人跟着这支招安队伍，因为他是地方官员，对奉旨钦差那不能不管不问呢，也得帮着忙，得办点什么闲杂事情。派这20个人呢，就是使唤。如果说这位奉旨钦差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跑个腿、小个舌、买个东、道个西，就干过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这支队伍出了济州城，直奔梁山泊。这陈宗善呢，坐在了马上，后边单独有一匹马，那马上拖着个长条的匣子，那匣子里边装的可就是当今圣上的圣旨，也就是诏书。这两个张干办和李玉侯呢，在陈宗善的马的一左一右，这二位呢今天是步行，没骑马，一边走着他们一边往前看，一边看着嘴里边直叨念：“快到梁山泊了吧？啊，怎么还没出来接咱们呢？这个宋江，嘿呦，好大的架子！”陈宗善呢就问张书夜派的他手下的人说：“这离梁山泊还有多远？”他们说：“这儿离梁山泊，哎呦，那还有好几十里地呢。”啊，干办、玉侯，现在离梁山泊还有好几十里呢。
好几十里，他们不该出来接吗？我觉得他们应该派8抬大轿抬着咱们上山。你看现在咱们这拿腿粮，我要知道他没有轿啊，我就骑着马来了。你说这我们的干走，这腿都走疼了。
二位不要着急，我想再等一会儿他们会出来迎接的。
往前走，这干办和玉侯这嘴里边是满嘴牢骚，什么话都说呀，一会儿就骂这伙强盗，一会儿自个儿就抱怨，一会儿就觉得这回不该来，
叨叨念念的。远处可看见迎接的队伍，
小门口吕方，还有赛仁贵郭盛，再加上铁面孔目裴宣，还有圣手书生萧让，这4个人带着50名梁山上的喽啰，在大道两旁边列队。他们骑在了马上，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看，一看呐、这可能是招安的队伍，奉旨钦差来了。小文侯吕方和赛仁贵郭盛两人首先骑随坐马迎上了几步，他们往前一迎的功夫，这陈宗善坐在马上就看见了，哎，这不是吗？迎接我们的人来了。吕方和郭盛两个人来到陈宗善的马前，甩蹬临鞍，跳下坐骑，先扑通跪倒了地下。
请问您是钦差大人吗？
陈宗善说：“正是，我是朝廷奉旨钦差
太尉陈宗善。
哎呀，陈大人，我们宋江大哥派我们弟兄早早迎候在此，迎接陈大人来迟，望陈大人多多的担待，多多的原谅。小人，我人送外号小温侯，我叫吕方，这个说人送外号赛仁贵，我叫郭胜。俩人跪到马前了。陈宗善一看这吕方和郭胜，嘿，这俩小伙长得真漂亮，个头也高，身块也匀称，尤其盔甲在身，一股英武俊气。陈宗善这第一印象就觉得梁山上有能人有好汉，无怪乎他能召集几万人马迎接我们的人，肯定啊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人物啊。这两人那么漂亮，一看后边还过来两位，这两位文质彬彬，头戴如巾，身穿蓝衫，一个是裴宣，一个是萧让。两人过来也给陈宗善跪倒磕头，说我叫裴宣，我叫萧让，一个叫圣手书生，一个叫铁面孔目。陈宗善一听，这不都是官吗？孔目这衙门里的官员吗？啊，哦，陈宗善点了点头，几位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四个人站起来了，本来转身要走了，这功夫那李玉侯在旁边说了，哎，我问你们，你们那宋江来了吗？吕方说，我们宋大哥没来。宋江没来呀、啊、宋江没来我们不上山。